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二章十一到十五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这是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盼望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透过你自己宝贵的话语，透过摩西生平的这一段插曲，主让我们看见神你的旨意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让我们能够在摩西的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愿我们从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得着亮光，愿你亲自的用你的话语来指教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一起今天来看出埃及记这一段短短的故事。在上一次我们开始出埃及记，我们也看到在这卷书一开始描述了一幅相当黑暗的画面。我们看到面对上帝的祝福，上帝使以色列民在埃及的兴盛，可是法老却通过奴役、堕胎还有杀害男婴，试图去消灭以色列民族。我们也看到在背后这股邪恶的势力，法老其实是在试图干预和拦阻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实现。可是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势力的笼罩之下，我们也看到有比埃及更强大的上帝，他如何透过一群女性，透过敬畏上帝的接生婆，透过有信心的摩西的母亲约基别，透过他那一位勇气可嘉的姐姐，奇妙的保护这个男婴，让他可以得以存活，最后奇妙的被法老的女儿公主捡起来，得以幸存下来。所以在第十节那里，第二章十节那里，最后以摩西的命名结束，给这个婴孩取名叫摩西。摩西这个名字其实有双重的含义，在希伯来文当中它是拉出来的意思，但是在埃及的文字当中、语言当中，它是儿子的意思。所以我们一讲到埃及那个时代的法老，很有可能是这个图特摩斯哦 Thutmos， 这个摩斯其实就是摩西这个词，儿子的意思。那今天我们来继续看后面这一段的经文。我取了一个题目叫做认同跟迷失。我们将会看到摩西当他长大之后，他面临身份认同的问题，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可是呢他却又很快的失去了这个身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十一到十二节。后来摩西长大，圣经当中没有更多的描述摩西成长的这段经历，但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一笔带过的时间有四十年之久。这四十年在摩西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出埃及记没有特别的去记载，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有一些的补充。我也一直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一就是要透过新约来读旧约，第二就是要透过基督来读旧约。所以新约的这段经文其实帮助我们补充这个出埃及记这里所缺失的部分。这段经文是斯提凡他在殉道之前最后的申辩，他引述了以色列人的历史。在第七章十七节这里，斯提凡他说，极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待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 就如果我们留意这段经文的话，我们会发现有两句话特别的值得我们留意，两个细节讲述到在这四十年当中发生在摩西身上的故事。第一个就是摩西在这四十年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第二个细节就是二十五节那里，摩西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但是他们却不明白。所以这里其实留下了一个线索，或者留下了一个疑问，就是摩西他怎么会知道自己是那个神要使用用来搭救以色列的那个人呢？有学者说，摩西他很有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像亚伯拉罕一样，他可能遇见过神，或是从神那里领受过直接的呼召或某种意象，有这种可能性啊。可是呢，如果是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摩西他没有记载在这个出埃及记当中呢？而事实上我们在下一章第三章我们才会看到神在荆棘火当中向摩西显现呼召他，似乎那个才是第一次摩西他亲眼遇见上帝和领受这个清楚的呼召。所以我们就要想知道摩西他怎么在这四十年当中他知道神要使用他来带领以色列人拯救以色列人呢？我个人觉得一个可能更合理的一个原因，就是虽然摩西他被法老的公主收养，上一次我们也讲到这个公主很有可能是埃及十八王朝的那个后来做了埃及女王的哈特谢普苏特，可能是这位公主做了他的养子，所以摩西他是生长在王宫里，他接受埃及最好的教育，他也学了埃及各样的学问。然而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很有可能摩西在他幼年的时候，在他的生母约基别抚养他的那些日子，他很有可能在他幼年的时候从母亲那里了解了自己的身世，他很有可能学习过以色列先祖的一些的历史，他知道有一位上帝，知道他的先祖亚伯拉罕，知道这位真神曾经和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会赐给他们后裔一片土地，甚至他可能也知道神将来还要透过亚伯拉罕后裔当中的一位兴起他来使万国万民得福。甚至我相信可能约基别特别的尤其跟摩西讲过约瑟的故事，因为约瑟他和摩西非常的相似，约瑟他也是在苦难当中被卖到埃及，他也是在埃及学了一切埃及的学问，他也被升为王公高居宰相，最后在约瑟的世代神也透过约瑟来拯救雅各一家人。所以很有可能约基别他看到在他儿子身上所发生的奇妙的故事，神竟然这样奇妙的让这个孩子幸存下来，在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就进入埃及的王宫，升到高位啊，成为法老，成为公主的养子。所以约基别很有可能意识到也许神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也有某种非常奇妙的计划，可能神要使他的儿子像约瑟一样成为那一个要拯救以色列的那样的一位拯救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猜测啊。所以摩西很有可能他虽然生长在王宫里，但他也知道以色列的故事，他也知道身上有一个使命，就是神要使用他来拯救以色列人。其实我们看摩西的人生的经历，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摩西的身上像任何一个今天我们所谓在美国出生的这些 ABC 一样啊，任何一个在这种双语言双种族文化成长当中的人呢，都会经历某种身份上的身份的危机和认同感，甚至会有某种困惑。我相信摩西在成长中也一定有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是自己的希伯来母亲民族所遭受的那种可怕的故事，但另一方面他又每天生活在埃及的王宫里，有一个爱他的异教的这样的一个母亲接受埃及的文化，我相信他一定挣扎过这种在身份认同上的危机感和困惑。不过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当他四十岁的时候，他已经清楚地明白自己的身份，在他对自己身份认同的探索和寻找当中，他最终对自己身份的认知是他认同自己是以色列人。所以圣经这里说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特别的描述摩西是如何来看待这群以色列人的，是他们的弟兄。不过这句话我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出去这个词，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当中Yatha went out 这个词很关键，摩西在这里用了这个词 因为摩西不知道哪一天他在埃及王宫里长大，他突然他有了兴致，他决定走出王宫，他决定出去到以色列人当中那里。可是就是他这一天这么一个不经意的出去，亚撒彻底改变了他之后的整个人生。这个词之所以特别我把它拿出来，是因为这个词它在圣经当中还用在另外的一个语境当中，就是第三章我们很快要看到的，就是出埃及这个词 Exodus。 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一到十二节那里，下一章我们就会讲到，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亚撒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亚撒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主想摩西他有意的用了这样的一个词，他很有可能在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摩西他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呢，他自己要先出去到他弟兄那里去。以色列在出埃及之前，摩西首先要出埃及，虽然时间还没到，摩西可能还不能够在身体上出埃及，但他至少要在情感上他有出埃及的渴望，他要开始关心以色列人，与他们有认同感。所以摩西出去到以色列人中间，这个其实是出埃及的第一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后面的描述我们看到可以更加细致的深刻的看到摩西跟以色列人的这种认同。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藏在沙土里。我们刚刚讲过摩西他在埃及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今天很多考古发现在古埃及的一些文献当中显示，在埃及当时的教育体系，他们特别的推崇权力带来的骄傲，同时却蔑视和贬低那些体力劳动者。特别是在古埃及的这个新王国时期，就是从第十八王朝开始，也就是摩西所处的那个时代，当时的古埃及的教育就主张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人可以远离逃避那些泥土或者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个是摩西他所受的教育告诉他的这种价值观。这张图片是考古发现的一张蒲草纸，大概是在新王朝时期，被称作 Papyrus Lansing， 就是蓝心蒲草纸。那这张纸上是一篇文章，基本上就是在描述那个世代只有文士 Scribe 是比较高级的工作，除此以外其他那些体力劳动者都是非常卑微低贱的工作。在这个蒲草纸上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你们亲眼看看吧，各样的职业就摆在你们的眼前，那些洗衣工他们每天忙上忙下，整日就是为了把邻居的衣服和自己的床单洗干净而四肢无力，那些陶匠浑身沾满泥土，就像有亲人死去一样可怜，他的手脚沾满泥土如同活在沼泽地一样。这张纸上后来还列举了像鞋匠、守夜人、商人、税吏、木匠、造船工人各样的工作，都是非常低贱的。然后在这一段最后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文士则不然，文士是不一样的，他就是将所有这些人的工作记录下来。所以你们特别要留意这一点，所以当时的教育就是在这样教导人，你们要做像文士这样的人，不要去做那些体力劳动者，教育的目的就是让你们不要成为那样的人，那些人都是非常卑微低贱的，是下等的人。这就是摩西所接受的教育。在同时期其他的一些文献当中甚至将奴隶描述为活死人，或者像驴一样的人。相反，跟这些体力劳动者形成强烈对比的就是那些养尊处优的、锦衣玉食的那些上层的贵族的统治阶级。这些人描述他们一呼百应，他们可以在路上阔步自如，他们不像那些雇来干活的牛，他们行在人的面前。所以摩西跟以色列人认同的时候，他不只是被动的知道自己的出身、他的血缘、他的种族。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他真的跟这些正在受苦的低贱的这些以色列民族认同，不只是在种族上， 他在情感上也有这样的一个认同感，他认同那些正在被奴役受逼迫的同胞，即使他这个时候他身居高位，他活在王宫里，他吃穿不愁，甚至他所受的教育也是在传递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可是我们看到摩西他却不认同这样的一种教育，当埃及的教育鼓吹官僚主义，蔑视那些底层劳工阶级的时候，摩西他却相反，他同情弱势，这些弱势群体，他也嫉恶如仇，行侠仗义，他对当时的社会这种极大的不公义极为的反感。圣经当中在新约里面还有另外一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摩西40岁的时候，摩西他的一种人生的状态，在希伯来书11章这里，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很好的描述了摩西他当时的这种体现出来的这种跟受压迫的以色列人认同的这种真实，他轻看在埃及所享受的一切的财富，却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到这里其实我们稍微暂时停留一下啊，我们常常说摩西他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没错，很多时候我们从大的方面来讲，确实摩西跟耶稣有很多的相似性，特别体现在摩西他拯救当时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带给他们自由，而耶稣是拯救罪人从罪的奴役当中得到自由，没错。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更加细微的细小的方面去观察到摩西他如何的预表耶稣基督。摩西他是埃及的王子，但他却愿意跟受苦的以色列人认同，体恤他们的苦难，他出去到他们那里要为他们施行拯救。所以耶稣基督也是如此，圣经说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他却甘心乐意道成肉身，离开荣耀的宝座，耶稣出去到罪人那里，甘愿成为人的样式，与罪人认同，并且他也体恤罪人我们的苦难，我们的软弱，为的是要把我们从罪人的这个罪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到这里这个故事还蛮积极的啊，我们看到摩西真的神在这个人的身上有奇妙的计划，他也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他也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啊，我们都很为他开心，我相信摩西那个时候也非常的开心。特别是到这里我们看到当摩西跟受苦的以色列人认同之后，他并且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对于要拯救以色列人这个伟大的使命采取了第一次行动并且这个行动似乎胜利他拯救了一个以色列人杀了一个埃及人我不晓得摩西有没有当时为他这一天他回到王宫里之后他想想白天所发生的事情惊心动魄，他里面觉得自己哇真是了不得，对吧？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过他有没有沉浸在那种短暂的胜利的喜悦里甚至他当天晚上可能点起蜡烛开始兴致勃勃的计划下一步更伟大更具体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假如有的话，很快我们就会看到非常的令人遗憾这个自以为肩负着使命要成为以色列拯救者的摩西立刻头上就被浇了一盆凉水总之他立刻的就遭遇到一种挫败。第二天他出去他又出去又到以色列人当中那里，说不定他又打算做更大的事情。他出去见到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说：“哎，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我们是一个种族，同根同源的，我们是 brothers， 我们是兄弟，你们怎么彼此为敌呢？你们为什么彼此争斗呢？”没想到这两个争斗的以色列人却说：“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呢？做我们的首领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一样吗？”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并不接纳摩西的领袖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们不接纳摩西做他们的首领和审判官。 其实这里我们也已经看到为之后更漫长的叙事在旷野出埃及之后的故事埋下伏笔。以色列他们其实并不接受摩西，我想有很多可能的原因，但是最明显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很有可能就是摩西第二天从王宫里出来，他锦衣玉食惯了，他看起来根本就不像一个正在做泥土工的以色列人，他更像是一个埃及人，像一个埃及的贵族，或者用我们的话说他不够接地气。这一点我们从后面的这个段落也可以看出，当埃及最后逃到米甸打水的时候，这个米甸祭司的女儿描述摩西说他是一个埃及人。所以我相信摩西他当时的装扮，他不只是一个埃及人，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埃及百姓，他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埃及贵族的装扮。那这样的人显然这些底层的以色列人是不会去接纳他们的，这就是两路人。另外一个原因这里也告诉我们说，这两个争斗的以色列人他们之所以不愿意接受摩西的领导的权柄，他们说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其实这两个人他们是在威胁摩西了，他们用杀人的这个字眼，换言之摩西在这两个希伯来人眼中他不过是一个杀人犯而已，以色列人怎么会接受一个有道德瑕疵道德污点的人做他们的领袖呢？所以从道德方面来讲，摩西他丝毫没有权威和资格赢得他同胞的尊重，即便他犯罪有一个合理的正当的动机，可他毕竟是犯罪。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摩西他本以为可以悄无声息的这件事情就瞒过去，不曾想东窗事发，被他自己的同胞看见了。所以虽然摩西当时是埃及王子，但他也不能随便的杀死一个埃及的这个公头，更何况我们也可以想象在当时的王宫里，这个根正苗红的法老跟一个外族的王子，很有可能之间也存在着一些政治派系的争斗。这个时代的法老很有可能是图特摩斯三世，我们上次讲过，他其实并不是这个公主的亲生儿子，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公主她本身也有一定的权，很有可能在这两个人之间摩西和这个图特摩斯三世当中呢是有一些政治斗争的。总之摩西他杀了埃及人之后，他在极大的恐惧中他仓促地逃离埃及，开始了自己之后漫长的狼狈的逃亡的生涯。到这里我们也再一次从第二个小段落当中看到摩西他如何的预表耶稣。我们常常说摩西预表耶稣的时候呢，我们不只是要把这两个人完全的相同的对等起来，因为摩西他虽然可以预表耶稣，但他再伟大也不过是一个人，他的生命当中是有残缺的，他是一个不完美的甚至失败的预表。摩西虽然他与以色列人认同，他怜悯他们，他出去到他们那里去，但他并没有，至少这个时候他并没有成为他们，相反耶稣他却真的成为了我们的样子，他成为人的样式，他没有成为王公贵族，相反他却生在马槽里，他虚己，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跟那些最卑微的人在一起，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住在罪人中间，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另外一个相同点，摩西在这里预表耶稣也让我们看到，正如以色列人他们不接纳摩西的带领，同样当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可是当耶稣降卑来到地上的时候，当耶稣要来拯救这些罪人的时候，世人同样也并不接纳他，公然的抵抗他，羞辱他，陷害他，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人生的最后一刻，当时的以色列人、法利赛人、祭司、文士、罗马人，甚至跟随耶稣3年的那些门徒，他们一同的否认他，弃绝他。在耶稣走上十字架的那个时刻，全人类都站在耶稣的对立面。我们回头再来看这段经文，我们都会发现，也必须承认，这个时候的摩西，他虽然空有一腔热情，但他似乎还没有 ready 成为以色列真正的拯救者。其实在这段故事当中，我们回头再来看第11节第13节11到13节那里，连续用了三个动词，摩西看见这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摩西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之后第二天看到两个希伯来人争斗，这三个词希伯来文都用了同一个词，拿哈， 换言之，这里摩西似乎也要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他面对埃及人对以色列人不义的时候，他自己也是用了相同的不义的手段来对待埃及人。这个就是40岁的摩西他所以为的拯救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回头来看摩西，我们要明白他的错误和他的失败究竟在哪里。我们要首先肯定摩西身上的一些的地方，我们要肯定他在埃及所学的学问和一切的才能，说话行事的才能。我们也要肯定摩西身上他对社会不义的那种恨恶，要肯定他对于当时这种奴隶制度的反对。我们也要肯定摩西身上他怜悯那些受苦者，对神的百姓的那种认同感，以及他对于要拯救神的百姓可以放弃自己的人生荣华富贵要去拯救神的百姓的那种热情，这些都是正面的，这些都是我们应当肯定的。所以摩西的错误和失败不是因为这些。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摩西他在埃及即便所学的是异教的文化，可是他所学的这些东西之后也可以被上帝所使用。当40年之后摩西重新回到埃及进入王宫的时候，他可以跟法老，可以跟那些埃及的有知识的那些术士们去对话，这些都因为他了解埃及的文化教育，都可以被上帝拿来使用。所以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好，摩西他的品格甚至他做事的动机都是正确的，都是应当肯定的。而之所以他的错误他的失败可能只是因为他做事的方式。因为40岁的摩西他这个时候他是在试图用他自己的身份，用他自己的身份地位在埃及的权柄能力来搭救以色列人，却不是依靠上帝的恩典。可能摩西最大的错误就是在这里。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之后的故事当中神又用了40年的时间拿走摩西这个时候所拥有的一切，他可能要去依靠的东西，自夸的东西，他的身份地位权势才干，甚至他的 muscle 他的力量。直到预备摩西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之后，神才开始使用他实行他的拯救。所以我们回头来看这段经文有两个地方可能是我们的提醒和值得我们去思想和应用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基督徒的身份。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跟摩西有一定的相似性，我们也似乎都有双重的身份。刚刚讲 ABC 不只是 ABC 他们有这种身份认同感上的疑惑，每一个基督徒其实也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不是 ABC 啊，我们是 BAC Born Again Christian。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受世俗的教育的影响和文化的熏陶，可是我们真正的身份就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按照天国的价值观生活的。所以在这两种张力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思考并且去找到那个身份的认同，我究竟是谁。其实与基督认同，与神的子民认同，在摩西的故事当中，在之后的教会的历史当中，一直到今天，他也表现在与基督或者为基督受苦，与神的百姓一同受苦这件事上。就像希伯来书11章那里描述摩西一样，他长大了不肯为法老的女儿，他宁肯跟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因为他看为基督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所以当我们今天说我们在寻找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去思想这个 identity 这个身份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要与神认同，与神的百姓，与弟兄姐妹认同的时候，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表现为我们愿意为基督为我们的信仰受苦，为弟兄姐妹受苦。不过在这样讲之前呢，我想我们也常常也说，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还不信的朋友的时候呢，我们要首先与不信的人认同，这两者并不矛盾。当我们说我们与不信的人认同的时候，是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首先站在罪人的地位，我们要承认我们从前不信的时候跟他们是一样的，只是如今我们是成为蒙恩的罪人罢了。所以我们跟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没有比那些不信的人更聪明，更有爱心，更好。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与这些不信的人认同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认同他们的思想和他们一切的行为方式， 传福音也不是停留在这个认同罪人的这一个阶段，而目的终点是要带领这些不信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认识福音，并且我们是盼望他们可以成为蒙恩的人。所以我们真正认同的是他们将来很有可能成为的那个人的样式，我们是与那个新人认同。另外一个应用就是像摩西所学的功课一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活着不是依靠我们的才干才能知识，每一天每件事我们其实都是依靠恩典而活。我们常常对这一个 point 有一个误解啊，因为圣经里面似乎也说好像神就偏爱那些软弱的没有智慧的人。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保罗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们常常误解 这个原则，觉得说好像神偏爱那些没有知识没有才干没有文化的，甚至以此来为自己找一个 excuse。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神并不是偏爱那些软弱的没有知识没有才干的。没错，即便是这样的人，神仍然可以使用他们去成就一番大事，但这绝不等于说神就特别的偏爱这样的一个弱势的群体。事实上我们看到在教会的历史上，从初代教会到改教运动一直到今天，在历史上很多神所重用的教父，那些改教运动的先驱们，包括近200年那些世界各地的宣教士到中国的宣教士们，他们很多都是非常有才干有能力的知识分子。甚至神所重用写下这段话的保罗，他自己都是一个非常有才干非常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所以神绝对不是在字面上好像去强调说那一群人才是神所爱的，保罗明显不是那样的人。当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想要表明的是说，这些软弱的没有知识的没有学问的愚拙的人，不是神更爱他们，而是这样的人他们更有可能看到自己的渺小卑微无知，他们更有可能可以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比起那些高举学问高举神迹智慧的犹太人希腊人，这群人他们更有可能得着基督的福音。所以保罗也说，我如果可以靠着自己的知识自夸的话，我可以比你们任何人都有资格自夸，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不久前刚刚讲过，只是那些从前在我看来有益的，今天我都看作有损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所带来的益，并不能与基督的益，相比拟。唯有信基督的益，因信神而来的益，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个才是无价至宝。所以基督教绝对不是反智，神也不是偏爱世上那些愚拙的，弃绝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否则我们大学城教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作为一个我们传福音遇到拦阻的一个借口，这些人有知识有文化骄傲，他们神不是偏爱这样的一群人。 我希望我们可以放弃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这种潜意识，相反我们却看到他们其实更加的需要。所以当圣经里面讲到说，神不管在摩西身上的工作还是在今天教会的工作，神要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让我们不依靠自己所拥有的，而单单的依靠上帝的恩典。所以依靠恩典绝对不等于否认我们所学的知识我们的才干，而是说我们不以自己的知识能力夸耀，不将那些东西作为我们真正依靠的那个事物。相反我们可以承认这些东西可能都是好的，这些东西知识才干本质上也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从神而来的，是神所赐的，是可以也应当被上帝所使用，用来荣耀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主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在你里面得了怎样的位分。谢谢你让我们从黑暗当中进入光明，谢谢你让我们从我们从前的迷茫罪人的身份当中可以如今成为你的儿女，而这一切 单单因着上帝你自己的恩典，单单因着你出去来到这个世界，住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拯救。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也是一个永恒的最荣耀的身份，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里能够识别抓住这个身份，让我们可以以天国的价值观来影响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让我们能够与人交往，与不信的人与信的人交往的时候，主啊，我们都能够有从你而来的智慧。也让我们透过摩西的故事能够学习一个宝贵的功课，深知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不凭着这一切来生活，让我们不是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才最后想到你，把你抓过来帮助我们，相反我们却承认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好让我们可以谦卑的在地上能够被你所使用。你也加给我们各样的恩赐，让我们能够使用这些才干和恩赐，能够祝福人，能够荣耀你。感谢你，这么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